那就是我们住在这里的还要在网上观看的，那我们想继续这个叫值得为之舍命的身份的系列，然后这个是有关哥林多前书的一个系列，那就是说我们有关社会的身份的一些讲到，我们讲就是大家一起读一下更多前书7:17-24，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每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我们大家一起站立，继续祷告。我们天上父，感谢你保留这些话语。我们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你，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你，让我们能够张开我们的耳朵，张开我们的心灵，能够张开我们的思想，能够理解你的话语。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可以坐下。那我有一个问题开头，身份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为了获得某种身份，你愿意做出多大的、非常巨大的牺牲吗？社会的身份是指一个人在他人当中所处的地位、排行和身份。我们习惯横向比较，透过与别人的对照来衡量自己的价值。那么在大问题区，我们通常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身份呢？专业、职业、财富积累、社交网络、社会团体身份、学历、健康状况、外貌、体育能力、艺术天赋、政府语言能力、宗教背景、你的种族、你的志愿者参与、慈善奉献。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否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提升我们的身份？我们可不可以稍微美化一下我们的身份，以便让别人更加看重我们？我们可不可以稍微美化我们的身份，然后在求职上或者求得到一些好处，或者积累人脉？但如果我们身份无法改变呢？事实上，历史上有无数人面对这样的处境。如果我不高兴我现在的社会地位，哎，我也无法改变它，那是否意味着我这一生都会过着痛苦毫无意义呢？有没有办法能够脱离这种永无止境的身份竞争呢？针对我们在北美甚至世界的身份的看法，保罗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宣告。他在17节中写道，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分给又做着命定。他又说到，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人要守住这身份。二十四节又写到，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这是否意味着，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不要换工作，不要进修，不要结婚，不接受升迁，不换房子，不搬到其他的城市呢？我们就将是在我们现在的状态中变不动呢？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八节经文，这些其实是保罗在第七章整体关于婚姻、离婚、独身教导的核心段落。保罗是在讲整个论述的中心。那保罗触及了一些根本性的真理。这段经文的结构是 如下：那十七节是主要是基本原则，十八到十九节是宗族与宗教身份的例子，二十节谈到基本原则，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谈到社会与法律的身份，最后是总结重生原则。毫无疑问，这段经文的关键词就是被召、呼召，出现了八次。保罗所指的是神呼召我们进入到救恩，就是建立与耶稣新的关系。这个呼召超越并且转换我们外在的一切的身份和处境。保罗第一次谈到呼召是在保罗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一同 得身份。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节又写道，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主所召的个人的而行，我分数各教会都是这样。你可能会想象哥林多人会说，你为什么要只针对我们，这样不公平。保罗回答是，我不是随便讲的建议，也不是只是针对哥林多教会，这是对各个教会的一个教导。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呢？他强调的是神的救恩呼召临到各个背景的人，不管你来到什么样的婚姻背景、家庭背景、地理位置、种族文化，或者你的宗教传统、你的社会阶级或者经济地位，神并不认为某种身份比其他身份更宝贵。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的身份已经被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现在的处境不管是怎么样，不管现在是多么的困难，现在已经是成为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呼召的机会。所以保罗继续说，保持原来的你，说了三次，在你的目前的生活中活出门徒身份。这个处境已经被圣灵分别为圣。那 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保罗举了一个对犹太人来说可能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那就是他们民族和宗教身份的标志。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八节继续写道，那以受割礼蒙召的人呢？有人蒙召的时候已经受割礼了吗？其实一句反问句，因为当时哥林多有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保罗怎么说就不要废除割礼呢？这里的或者说是就不要想办法掩盖割礼的记号呢？这里的掩盖是一个医学用语，指的是一种手术，目的是让外表人看不出曾行过割礼。要知道哥林多是罗马的殖民地，罗马人是非常鄙视割礼的。哥林多人在什么地方做生意？就在公共浴场。每次犹太男人去公共浴场，大家都知道谁是犹太人， 那一位犹太基督徒，他现在在基督里得自由，他可能通过这个手术来掩盖割礼的记号，以提升在哥林多做生意的机会和社会地位。那为什么犹太基督徒不应该去做这个手术呢？因为靠着取消割礼并不能提升你的在基督里的身份，也不能让你在灵命上的前景。那另外一方面，对于那些教会中的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呢，有人蒙召的时候未受割礼的呢，就不要受割礼。一位外邦基督徒可能会想要接受割礼，好提升他作为亚伯拉罕曾子孙的重要地位。这位外邦基督徒可能会加上犹太的饮食法律，守安息日，圣殿朝圣，这样然后被犹太弟兄所接纳。但保罗是说，你靠着遵守这些犹太的一些律法，并不能提升你在耶稣里的身份，也不能在你灵命上前进。保罗重点是，种族和宗教的地位是没有意义的。那对我们这个威灵顿教会有什么应用呢？首先，我们不需要变成犹太人，不必遵守犹太人的献祭和饮食规定。你不需要学希伯来文。那在教会里，如果你是巴西人，你不需要跳 K-pop。如果你是韩国人，也不需要学森巴舞。如果你是聚集的白人，也不要像其他南亚人、非洲人那样跳舞。如果你听不懂在说什么，那一定错过了我们五旬节的庆典。来，我有一个照片，保存的照片，看看这个我们这个门诺会的舞蹈表演，明年可别错过了。为什么外邦人不需要成为犹太人呢？因为保罗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不算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可能是无所谓的一句话，但这对犹太人说，这太令人震惊了。因为大多数犹太人会说，你在说什么？割礼可是最重要的。犹太人来说，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最明显的标志，是他将神的选民与万王人分开的身份的标志，使犹太人在神的面前有特别地位。保罗怎么能这样说他毫无意义呢？作为耶稣的门徒，保罗看得很清楚，神呼召人信耶稣，这呼召废除了所有的依据种族、宗教背景、社会阶级、性别的分类。这些一切都被作废了。神照我们的本相 接纳我们。加拉太书中写道，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于基督时，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既属于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承的应许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男子受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但这个命令已经过去了，犹太人继续做犹太人，外邦人继续做外邦人。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无论我们做什么，结婚、单身、进修、取得外在的宗教标志、升迁，这些都无法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加添任何价值。保罗在罗马书中写道，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为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守律法。 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的吗？不也是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是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是要信，因信称为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那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我们是靠着恩典，靠着信心而得救。如果我们允许在神的家庭中任何这种的地位追逐，我们在削弱恩典的作用。那我再想说一遍，我们是单靠着恩典，靠着信心，耶稣得救。然而耶稣仍给了我们一些诫命，是为了回应他在恩典中所遵循的。所以保罗继续写道，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了。现在重要的是出于对耶稣的爱而活出他的教导。那耶稣吩咐了什么，可以说很多，但我今天就想谈一下最重要的两个诫命，两个这个经文。有位宗教领袖来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说，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似，就是要爱人 如己，用你整个生命去爱神，也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你的你。你要像我爱你们一样，你去爱其他的人。他为我们的，为了我们舍了命，在耶稣升天之前，他留下这个命令：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遵守这些诫命。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社会地位或者宗教身份，更重要的是要因为我们在耶稣你的新身份欢喜，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愿意顺服他。如果你还有疑问的话，那保罗第二次重申他的观点，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神呼召我们从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中呼召我们，有一点我直到信主二十多年后才真正体会到，直到我信主二十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神在我们还没有成为门徒之前，就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主权工作了。我们年幼时，我们成长的环境，我们出生的家庭，神他已经在塑造我们，预备我们成为他，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的生活的经历、教育、职业，神都能赎回这一切来成就他的旨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当保罗请哥罗德的信徒思想自己蒙召得救时，他提醒他们，在他们看来，他们中间并没有多少人是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尊贵身份的。神按照他的本相拣选他们，他拣选愚钝的去叫智慧的人羞愧，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我们的呼召并不是根据世界的标准，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考虑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 我们的宗教背景，我们的种族背景，我们的社会地位，这是完全出于他的恩典。如果我们现在转而去追求世界的地位，那反而会贬低他的呼召。那这样行动会显明我们看那些东西比神的恩典更重要。当我们用世俗眼光追求地位时，我们其实在否认神呼召拯救我们的呼召，这呼召唯独出于神的恩典。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做门徒时保留在目前的身份处境中，而是要我们 认清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生活的状态并不能妨碍我们活出耶稣门徒的身份，提升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会提升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那我想分享一些活生生的例子。那 Roman Bondacher 他是那个硕士毕业课程的一位毕业生，他是一位网页开发者，在攻读硕士的时候他继续担任我们这个教会的长老、真理班老师、 Discover Leader 和我们俄语事工的负责人。他的状态并没有改变，他并不需要去改变自己的一些状况来服务神。 Danny Lee 是 EA Sports 的 虚拟体验设计师，在他攻读硕士期间他仍然继续担任长老、真理班老师和我们韩语施工的负责人，状况并没有改变。那 Cydia 是一位他们公司的首席的、软件工程师，在攻读硕士的时候他继续担任真理班老师，并没有改变他的状态。而尼开西马他是一位退休的小学校长，在攻读硕士的时候他成为超级志愿者，来负责、我们教会 本地的外展施工。Ramon Hai 他多年来担任长老、真理班的老师以及我们西班牙事工的负责人。他原本是一位治安分析师，那现在他在全球宣教团队中做全职的、牧师。那现在他的 状态是变化了。你可以改变你的状态，但重点是这是不是说必须的。对他们每一位来说，也对我们每一位来说，重要的不是人的状态，也不是按世界标准的地位，而是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我们的身份如今是以耶稣的关系为中心。那保罗接着举了第二个例子，他谈到了奴隶与自由人。这个话题对哥林多人来非常切身，因为当时三分之一的人是奴隶，三分之一的是自由人。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保罗说你不用担心。那有人就说，你自己生来就是罗马公民，你当然说得轻松。其实有很多事情值得奴隶去 忧虑。奴隶在法律上不是人，没有基本人权，不允许被结婚，被视为活的工具。不过我们要理解，罗马制度下的奴隶和17到19世纪的北美的奴隶是不同的， 在保罗的时代，有些人甚至为了改善生活，选择自身卖身为奴，奴隶是可以赚钱的，也常常被付托很大的责任。通常主人会因为奴隶的忠心而给他自由。家庭奴隶往往在三十岁左右能获得自由。那么，那神的呼召是不是意味着奴隶要永远是奴隶，困在那样的身份中呢？显然不是保罗的意思。想想保罗的生命，他在信主之后发生了很多的转变，他改变了侍奉方向、人际关系，甚至居住地点。我们继续看到经文上写道：你是做奴隶蒙召了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括号这句话是一个例外条款，简单来说，现状不是神定下的绝对法则，保持原样也不是律法不可更改，更重要重点是社会及法律地位没有意义的。如果你是奴隶，而你被追求自由的渴望占据了心灵，这是你唯一的心思，唯一的想象，如果你忘记你可以服侍神的话，那你就会丧失了一些东西。请你记住，人生的任何的处境都不会妨碍你活出神的呼召。那经上继续写道：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是，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这些经文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一个人不应该把社会的地位作为首要的事物，因为一位门徒的核心身份是在主里，在耶稣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身份。如果我们在耶稣里，我们就是得自由了。任何地上的身份都不具备属灵的意义，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在基督里是得释放的人，同时我们变成了基督的奴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披戴了耶稣的名，拥有他的一切，向他效忠，顺服他的引导。耶稣是我们的主，没有人能把这个身份拿走。我们现在的身份不是被别人所定义的，我们是被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所定义的。我们真正的身份是根植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家庭，基督的家庭就是神的家。这个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在我在巴西生活5年的时候变得非常的真实。我发现自己正在适应巴西文化，我还不像巴西人。一方面我不完全像巴西人，但我越来越不像加拿大人。我到底是谁？我的文化，我的身份根基在哪里？我家在哪里？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人所面的问题。那有一回我们在芬兰的时候，有人问你的家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女儿就是留着空白，因为她在圣保罗出生，在加拿大受过教育，现在在芬兰学习。 那我们的家在哪里？那我们的身份认同来在什么地方呢？这些问题引导我们来到保罗信息的核心，在基督里的地位意味着一切，代表着一切。保罗写道，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重价买来这种话语直接来自于哥林多的奴隶市场，哥林多是奴隶教育的中心。保罗在说什么呢？耶稣的门徒是被圣父买赎回来的，从罪和魔鬼的奴役中被拯救出来，那个代价极为昂贵，超越所有人所付的任何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耶稣的宝血，耶稣为我们舍命，这就是我们新的身份的一个代价，价格，代价。想想耶稣，他为了我们，他舍去天上的尊贵，他没有攀升社会地位的野心，反倒自愿降卑。腓立比书中写道，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有个问题，如果我们还是非常渴望地位，致力于追求社会阶层的提高，渴望在社会中获得更高的地位，那我们跟随的是谁？我们的主到底是谁？谁在激励我们？谁在给我们热情？如果耶稣选择降卑，那为什么他会有时看到我们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像要追求社会地位往上走？什么在激励了我们？他舍弃了他的地位，所以我们能获得他在他里面的地位。他为我们的呼召付上了代价，在十字架上舍了命。谁是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新的身份。你的新身份意味着你属于神，你是神的儿女，以为耶稣合二为一，你是圣灵的殿，你可以直接进到神面前，你可以要看看这是多么珍贵的，你是神的工作，你是被拣选的，尊贵的，圣贤的，你是天国的公民。那我们为什么觉得就是世上的这些公民权比天上的公民权更重要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让自己被世界的标准和周围人评价所奴役呢？如果我们是天堂的公民，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呢？我们要为什么在意要看周围人的评价？因为周围人的评价，他可能在一两秒钟就是完全变化。我们不要再争取地位，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那里获得了一个稳固的身份。如果你想思考一下，你在耶稣里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上面有个书签，在后面可以拿到，上面有些话语供你思考。 我们现在有新的生命，新的身份，这是非常稳固的，没有人可以拿走，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神的爱中分开。所以保罗最后第三次重申他的基本原则来结束了这个经文。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要留在神的同在中，活在他的面前，这是我们身为门徒身份的所在。我们要为此而活，也许是我们的归宿。我真正的自由来自于我们和耶稣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父，请原谅我们，原谅我们，原谅我。我们太多的看重这个世俗的这些标准，这个很脆弱，会变化。我向圣灵祷告，在我的心中、头脑中做工。我们要明白我们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没有人能够拿走，这是永远的坚固的。所以我们向你请求，因为你的恩典，让你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在你那里安息，能够显现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休息，让我们能够成为光，成为盐，让我们能够展现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活。